普京大动作征兵，美国或者更严厉制裁。台湾中共间谍案连环爆发，美国警告重视中共统战。泰国查冧楼，中铁十局漏夜走佬，怀疑偷工减料。TikTok 出售到手，川普将会审议最终议案。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动作了，据传这个星期将会派亲信访问美国倾停火，但是另一方面，普京仍然继续扩大俄军规模，似乎没有打算在短期内结束战争。根据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今年预计征兵达到16万人，是201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所以即使美俄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外交接触，美国内部仍然有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的声音。专家表示，目前看来，普京或者有意持续拖延停战策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美国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资深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这个星期会到美国会晤川普特使魏科夫，目标是促进美俄关系的同时讨论结束俄乌战争。 CNN 指出，德米特里耶夫访问美国将会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到现在首次有高层官员访问华府，亦都标志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俄关系更进一步。值得关注的是，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进入4月份，俄罗斯开始启动新一轮征兵，征召16万18至30岁的男性入伍，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万人，成为自从2011年以来征兵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个月前，普京曾经表示，俄罗斯应该将军队总规模扩大到接近239万人，现役军人人数增加到150万。据悉，除了一年之中春秋两次征兵之外，俄罗斯还征召了大批合同兵，并且由北韩招募了几千名士兵。虽然俄罗斯征兵办公室主任季姆扬斯基中将表示，今年入伍的新兵并不会被送往俄乌战场前线，但是事实上，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就经常出现入伍没几耐的俄军官兵在俄罗斯边境地带因为被投入和乌克兰军队之间战斗而牺牲的记录。报道指出，俄罗斯春季公布的征兵令将会由4月开始持续到7月。由此看来，普京似乎并没有打算在短期之内结束俄乌战争。而外界亦都担心，这些士兵一旦被投入战场，战争可能进一步升级。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之前我看有报道指出，今年夏天俄罗斯有可能在乌克兰战线不动身的攻势。目前看起来，普京在同川普的谈判中一直都是没有诚意，并不是真心想停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川普比较生气，其实早在今年年初那阵就能够看出普京并不是真心想要停战，他只是找各种借口去拖延停战协议。目前看起来，普京还是想继续这样的外交政策。至于美国会制出怎样的策略，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据乌克兰通讯社引述华盛顿时报报道，以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为首，大约有50名议员提出议案，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力度，回应莫斯科拒绝同基辅达成更长期的和平协议。法案内容包括对俄罗斯本身和支持他侵略的个人实施主要和次要制裁，当中主张一旦和谈破裂或者俄方违反已经达成的协议，制裁将会随之生效。法案将会准许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产品的国家徵收高達500%的關稅。擬定法案的議員指出，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已經準備就緒，一旦提交參眾兩院表決， 将会获得两党同两院压倒性的支持。而周子定就认为参议院的议案可能代表一个趋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川普政府，因为目前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在共和党的掌握底下，共和党的政策、议会的政策也都是跟着川普行的，所以具体要看之后川普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台湾立法院前院长游锡堃办公室男助理盛彩英受到对岸渗透，涉嫌外泄机密资料给中共，近日被台北地检署秘密指挥调查局约谈。另外还爆出民进党立委办公室有助理对去澳门行程交代不清楚，民进党党内高度重视，已经进入调查阶段。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警告说，中共持续对台湾同步发动公开和秘密的政治战行动。专家表示，台湾在应付中共复合式的渗透方面虽然展现了警觉和反应，但是仍然需要加速建立法制。据了解，盛彩英曾经在2019年前后到中国，辗转结识了中共情报和治安人员，同时以此收受款项，提供立法院的机密资料给对方。台北地方检察院检察官3月25日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启动搜查，约谈盛彩英之后，依国家安全法以新台币200,000元保释，同时进行电子监控。至于针对盛彩英提供机密资料的类型、疑似收受款项金额等案情，台北地方检察署表示案件正在调查，不便透露。另外，有民进党立委办公室爆出有助理到澳门的行程可疑，知情人士指出，该助理以撰写论文为理由到澳门，但是出入境情况被察觉异常，经办公室内部约谈之后亦都交代不清楚。离职之后，该案已经进入进一步追查，是否亦都涉及中共间谍事件。最近一两年，台湾起诉判刑的间谍案越来越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活动加剧，中共持续透过多元手段对台湾进行渗透，包括同犯罪组织、空壳公司等合作，收集台湾军事、经济、外交等重要情报。而这些行动导致被起诉的中共间谍人数由2022年的10人增加到2024年的64人，其中很多是现役或者是退役的军人。第二点是台湾政府加强国安措施，面对中共的渗透威胁，台湾政府已经加强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查缉力度，而赖清德总统也都将中共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同时宣布恢复军事法庭审理间谍案件等措施，显示出台湾在国安安全领域方面的积极作为。第三是量刑过轻，导致中共间谍人数增加，因此应该由法律层面加强国安意识来回应社会期待。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3月发表报告警告，中共持续对台湾同步发动公开和秘密的政治战行动。报告提出细致建议，包括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加重间谍刑罚，同时加强监督现任和卸任官员前往中国，要求出发之前30日公开行程，严禁闭门会议。这份报告名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由前中共情报局 CIA 分析师、中国问题专家曼佩德等人执笔。对于智库提出的建议，陈文甲表示，赖清德总统已经首度将中共定调为境外敌对势力，同时提出军事审判和加强反渗透以及反统战的措施，显示政府对于中共统战渗透已经提高了高度警觉。针对中共间谍的刑罚，政府已经启动修改法例，提升量刑标准来回应社会期待。而陈文甲就认为，对于监督现任官员 到中国公开行程和禁止闭门会议，目前还未有具体的立法进度，只是有立法委员和专家倡议。所以总体来说，台湾在应付中共复合式渗透方面已经展现了警觉和初步反应，但是若果是完整防线，就仍然需要加速建立法制，加强跨部门协调和国会的支持。中共国企中铁十局承建的泰国大楼在地震中倒塌，中共豆腐渣工程再次引发关注。大陆网民怀疑中铁十局可能将在大陆惯用的偷工减料做法带到海外。专家表示，中共不单止偷工，还输出腐败，他们不在乎自己本国人的性命，更不可能在乎其他国家人的性命。和这样的政府谈建筑项目，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后果。3月28号倒塌的泰国审计处大楼，由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和意大利泰国开发公司共同承建。中铁十局的母公司中国中铁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执行重要角色。由于舆论强烈质疑工程质量以及该国监管机构的责任，泰国当局被迫展开调查。据泰国英文新闻网站泰国讯问报3月31号报道，泰国商务部将调查方向指向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是否违法经营。就在泰国铁路调查组和执法机构前往位于曼谷通克鲁县的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总部，但是就发现办公室已经关闭，人去楼空。而拨打公司注册的电话号码，包括固网电话和手机，都无法接通。商务部一号召开会议，讨论调查情况，同时采取进一步行动。中铁十局走佬的消息传到网上，大陆网民怀疑中铁十局可能将大陆惯用的偷工减料做法带到海外，同时强烈质疑大楼的设计本身就不符合标准。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表示，中共的确是将大陆偷工减料的做法带到国外，其实只要多看看新闻都能够看出中共国的建筑公司建屋有几咁差，而且有几咁大胆。近年来，唔好话冇地震的情况下，就发生冧楼危楼的现象，就连日日行车的高速公路都动不动就下陷，咁唔可以咩？其他国家百年不遇的事，中共就能够同你做到百日不遇，佢都觉得自己有良心。而且中共输出的唔单止是偷工减料，仲有腐败。咁多年嚟，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已经被多国指出存在违法签约、合同唔透明等情况。大部分签咗一带一路项目嘅国家之后会发现合同无法如期履行，就咁样仲有国家愿意签署。泰国而家先至諗起调查中铁十局系咪利用泰国代理人经营业务，成为外国公司商业活动的旗号，这个违法行为恐怕是有点迟了。事实上，中国本土近年来除了经济下行导致的烂尾楼之外，已经交吉的物业之中也都传出过不少偷工减料的疑虑。位于中国广东的一处豪宅在验收阶段就问题频频传出，陆续有人发现除了偶然会漏水之外，墙壁异常软，感觉里头不是实心，有户主稍微用力一碰，居然整幅墙身爆开。墙壁爆开本身已经很夸张，同时间还喷出一些白色粉末，仔细一看，墙壁里面居然用了大量的海绵。宁静就表示，当时汶川大地震，很多无辜的小朋友遇难，就是在豆腐渣工程的校园建筑含冤罹难，家长到而家都投诉无门，同这样的政府谈建筑项目就要好好想一想了。他们不在乎自己本国人的性命，更加不可能在乎其他国家的人的性命，他就是藐视生命。宁静说，这件事不单止是为泰国敲响了警钟，也都是为所有打算同中共合作的国家敲响警钟。这样的政府怎值得相信呢？ 所以希望全世界都能够通过这个还未算是在地震中一声巨响就倒塌的大楼，看清楚中共的本来面目，看清它，抵制它，解体它，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安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幕僚召开会议，审议 TikTok 出售的最终议案。该收购项目的目标是收购 TikTok 的中资股权，令到该平台脱离中国母公司，保障美国国家的安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News 率先报道了2号的白宫会议，随后包括美联社、彭博社在内各美国媒体亦都陆续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证实了这件事。预计将会出席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人士，还包括副总统曼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近期，川普在空军一号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 TikTok 能够继续存在。他先前亦都曾经暗示，如果中共当局批准出售 TikTok， 他可能考虑略为降低对中国货品的关税。在过去几个月，已经有多间潜在的公开竞投者、可能的投资者，包括微软公司甲骨文和投资公司黑石集团。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风险投资巨头安霍创投将会以联合投资者身份加入甲骨文领衔的美国投资阵营。报道说，安霍创投正在洽谈引入外部资金。多位知情人士指出，在4月5号的最后限期之前，这项出价计划已经成为领先议案。另外有报道指出，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Perplexity AI 等公司亦都表达出竞购意愿。其他潜在的买家包括由亿万富豪麦考特领导的财团、薪金系统公司 Employer.com 创办人廷斯利筹组的财团。川普今年一月表示，微软亦都有意参与收购，还包括前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保守派影音平台 Rumble 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